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两位呢，一个是天成，一个陈然，我们天人的组合在这里来向大家问安。
嗯，是的，我们在这里呢一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学习我们上主的话语。嗯，天成老师，我知道您已经信主了很多年了啊。那么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经历过神迹奇事吗？
哦，有关神迹奇事呢，其实我觉得呢，我是经历过真正的经历了很多特别的事情。我觉得其实很多人，无论你是经历或者没经历过呢，你都是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看到上主在我们生活的当中给我们的一些的影响，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的。这个就是我们在生命的里面呢，我们可以去经历的。
是的，那我经历的神迹奇事呢，我想分享就是，其实是我自己生命的改变呢。我现在回头看，信主前和信主以后，原来我的生命的轨迹，还有我自己看待事物的眼光，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这也是一种神迹哦。
嗯，那其实比如说像我们平常啊，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很多的准备嘛。那有的时候很多的灵感，很多的这些智慧啊，很多的时候突然间在头脑上出现了。对，我们当中很多同事，他们要预备一些东西的时候，就很多的灵感。那这些好像很自然啊，但其实呢，上主可以在这个当中给我们很多的资源，给我们很多的帮助，那我减少我们很多的一些的时间，给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很快的去完成。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其实都是主向我们的显迹，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显迹就是我们生命靠着我们的主能够完全的改变，借着尔撒麦西哈给我们成就的救恩，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是跟我们的以前是完全不同的。那今天我们依然有这个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还有圣地风俗。那首先呢，我们来听一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为什么行显迹？在旧约中，显迹验证了真主所差派的先知或使者。例如，真主使穆萨能行很多显迹，这样就使他们相信主，他们祖先的真主，就是易普拉辛的真主、伊斯哈格的真主、耶尔孤白的真主曾向你显现了。易勒雅斯在加密山挑战白尔利的450名先知说，你们呼求你们神明的名字，我也呼求主的名字，那降火回应的神明就是真主了。众人都回答，这话说得很好。像优素福一样，但伊犁也能解释梦，但他证实这种能力不是来自于他自己， 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真主能把一切隐秘的事显明。在约书亚、埃勒叶塞、基甸、参孙、舍穆威莱、以赛亚和优努斯等人的事工中，也有显迹发生。所以尼哥德慕对尔撒说：“老师，我们知道您是从真主那里来的师表，因为如果没有真主同在，您所行的这些显迹就没有人能行。显迹证明尔撒的全能，表明了他的神性。他说：如果我不做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如果我做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应当信这些事，好让你们确实知道我父是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有些显迹明显模仿了真主在旧约中的作为。尔撒能够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靠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做他看见父所做的，因为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例如真主使狂风止息，海浪就平静无声，尔撒也这样做。真主步行在海浪之上，尔撒也这样做。真主在旷野给饥饿的人吃饱，尔撒也这样做。尔撒使用显迹作为教导基点，表明他的神性本质。他对一个瘫痪的人说：你的罪赦了。法利赛人知道唯独真主有权力赦宥人的罪，所以他们正确地问道：除了真主一位以外，谁能赦罪呢？古兰经也有同样的陈述：除真主外，谁能赦宥罪恶呢？尔撒为了证明他有权力赦宥人的罪，就对那个瘫痪的人说：我嘱咐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个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出去了。治好一个盲人之前，尔撒宣称：我是顿亚的光，跟随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而要得到生命的光。在旧约中，光这个字眼是应用于耶和华的。对于用心观察的人，尔撒的显迹中包含有教训。尔撒通过他的显迹阐明了信心的重要性。一个迦南妇女因为她的女儿被恶魔缠身，就坚持请求尔撒医治她女儿，要求得不到满足绝不甘休。女士，你的信心真大，照你的心愿给你实现吧。从那一刻起，他的女儿就好了。类似的，一名罗马百夫长在他的仆人被医治前就坚信尔撒，这令尔撒感到很惊讶。这样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与之相比，当尔撒把洁净缸里的水变成酒时，暗示了他拒绝耶胡德人的洁净仪式。真正的洁净是关乎心的。通过咒诅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尔撒使用预言性象征手法指出耶胡德人作为真主唯一的选民时代的终结。无花果树是以色列的象征，他拒绝他的真主麦西哈。现在进入真主之国的门向所有民族敞开，它不基于民族或践行仪式，而是基于信心。显迹是真主的国已经来临的记号。尔撒从事事工的开始直到结束，多次谈到了真主的国，在福音书中一共提到了45次。他称自己是王，他接受达武德的子孙，这个以色列王继承人的荣誉称号。他说：如果我靠着真主的能力驱魔，这就是真主的国临到你们了。他的显迹是他的君王统治和全能的记号。
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险记，也就是尔撒他做了很多很多的险记啊。那在这个天经当中讲到尔撒所做的时候，当中最多的就是一个险记啊。那么这些险记呢，有不同的一些目的，不同的一些作为。那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啊。首先呢，他的险记彰显出他的神性和全能。所以如果你去读耶哈雅卷，你看到有七个很明显的神迹，这七个险迹呢都是表现出上主特别的一个作为。首先他的超越性，也就是他在变水为酒的这个神迹当中显出他是超物质的。你想想，水跟酒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当那些仆人把那个水舀出来倒在那个容器里面的时候，他们一喝就是酒。那么这个就是上主借着这个来显出他是超物质的。还有他医治了那个大臣的儿子，讲明呢他是超空间的，因为大臣的儿子病了，然后他派仆人来去求尔撒呢来去医治他，尔撒呢没有直接到他家，当时讲一句话，你的儿子已经好了，那当时他的儿子就好了。还有呢就是医治一个38年的瘫痪病人，你想想这么久生下来就是瘫痪的病人，尔撒一句话就可以让一个瘫子能够站起来，能够行走，所以他是超越时间的主。还有他用5个饼2个鱼喂饱5000个人，那这是他是超数量的，5个饼2个鱼可以喂饱这么多的人。还有他可以在水面上行走，水面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的自然的行走，但是呢尔撒就可以，表明他是超自然的。还有他医治了瞎眼的人，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他受命运的限制，他没有办法，但是尔撒一摸他他就可以看见了，他是超命运的主。最后他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本来好好的突然间病了就死掉了，让他能够从死亡当中复活过来，所以显出上主的荣耀，他是超越死亡的。所以上主自己本身也是死了然后又复活了，所以这就是上主的荣耀的一个彰显。
嗯，是的。那么显迹呢，它也证明了尔撒的身份。显迹是尼赛亚的记号，它指向呢尔撒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是那位神子。那同时呢他也证实了所传的道是真实的，显迹为人们证实了尔撒所说的话都是真实可信的，是令人信服的。
嗯，所以呢尔撒呢显迹就是一个记号，你看到那个记号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上主所行的。第三个呢就是引导人信靠，所以当他所做的这个神迹的时候呢，让人有信心来去依靠他，让人有信心呢来去寻求他的恩典。然后呢他也带来救恩，这个救恩就是让我们透过这些神迹呢让我们生命完全的改变。
是的，这些神迹呢他也显明了上帝的怜悯啊。第一，他解除痛苦，神迹它是出于上主对受苦的世人的怜悯，它减轻了人们在疾病患难当中的痛苦。那么这也是一个爱的行动，分享食物给这些有需要人的这个神迹，它也体现了上主他对爱的分享和伟大。第三，这些显迹它也指向终极的救赎，医治人的身体，也解决了罪的问题，赐予永生。那么第四呢，这些显迹它预示了新天新地，显迹预示着未来不再有疾病死亡的新天新地呢将要来临。
嗯，所以上主呢借着这些神迹呢，让我们看到他是蛮有恩典蛮有荣耀的，当我们以凭着信心能够去仰望他，我们就可以经历这奇妙的恩典。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神爱世人》，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圣地风俗》。
是人生只剩下他独生子，朝一切心他的固执，灭亡犯的忧伤。
深爱是人生只赐下他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犯的永生。
生一切充满的都充满了我
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
以西结书16:4，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带。从以西结书的经文里，我们可以观察到照顾出生婴孩的习惯。圣地的东方人在婴孩出生之后，立刻用盐帮他洗身体，然后将婴孩的两腿并拢，手臂各在一边， 用四五寸宽、五六码长的亚麻布或者棉布的绷带，把它紧紧地缠裹起来，甚至连上颚底下和前额上也包裹着，弄成像木乃伊一样，不让婴儿的手脚自由伸缩。路加福音二章十二节记载，婴孩耶稣包着布卧在马槽里，就是用同样的包裹婴孩的方法。叙利亚的妇女经常给婴儿哺乳两年，有的更长达四到五年，断奶的时候就给孩子各样好吃的东西来填嘴，使他忘记母亲的奶。孩子断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在很多地方家庭会设宴和朋友一同欢乐。圣经中记载的一个例子是亚伯拉罕为以撒庆祝的筵席。创世纪二十一章八节说，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我们可以猜想宴会的现场一定是非常欢乐的。
今天讲到一个照顾婴孩的一个习俗，那在无论在任何的地方，其实我们对于出生的婴孩呢有不同的一些方法啊。
嗯、
那么我们中国人有很像犹太人，就是用布啊把它包裹起来。那这种方式呢，其实是让小孩子能够有一个安舒的一个环境啊，因为小孩子原来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他也是被包裹的，那么当那个包裹的时候他有一种安全的感觉啊。那么其实每一个小孩的降生呢，如果你去观察的话，都是一个神迹，因为如果一个生命啊，一个细胞从没有到有，那这个都显明出一个很特别的，你像一个胚胎就形成了，然后生命就形成了，最后降生出来，然后长大成人。那么整个的过程呢，都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方式啊，显出上主的智慧和大能。那么你想想，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恩典，那你整个的宇宙万物，所有的一切都是上主给我们的。我们如何的去回应上主呢？如何的去有个感恩的心去面对呢？这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啊。那讲到这个尔撒他也是来到地上，然后降生在地上。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独特的，他的降生跟其他的小孩的降生不同。那其他的小孩都是降生在比如说家里面或者医院里面，或者是有这个收生婆给他降生来到地上。但是呢，这个尔撒降生的时候是放在马槽里面，用布包裹着。所以天经当中讲到这个是一个记号，刚才说记号就是显迹。所以当你看到这个特别的一种方式降生的时候，就知道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婴孩，它是一个特别的。所以当时有很多的包括从东方来的博士拿着礼物来去敬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这个降生的婴孩是一个特别的婴孩，所以他们拿着礼物来去敬拜，黄金、乳香、没药。黄金是代表了权贵，对一个权贵的一个敬拜，然后乳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药物，没药也同样的是止痛的，所以这三个就代表了他们所敬拜所给的那个礼物的对象是一个君王，他是一个特殊身份的一个婴孩。所以当这些人来到上主的面前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敬拜的心。那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显迹，讲到神迹，其实上主来到地上就是一个显迹，因为他是一个荣耀的上主，蛮有恩典的，但是他愿意降卑成为人的样式，更是用一个奇特的方式降生在马槽里。没有人降生在马槽里，但是一个荣耀的上主成为一个最卑微的一个婴孩来到了地上，表明他是愿意接纳认识我们，愿意跟我们人有认同。所以当我们来到上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靠着祷告 凭着信心来接受上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跟他的生命有个联合。上主愿意用这种神迹的启示，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接纳我们，更是让我们靠着他能够改变。所以他的降生是个奇迹，同时他的死亡也是个奇迹，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用这种奇特的方式显明他是可以拯救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的主他没有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没有办法来救我们，更是他没有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让我们生命完全的改变。所以他死亡跟复活表明他让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改变，完全的更新。所以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尔撒麦西哈生命得到完全的改变。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先知书弥赛亚卷九章六到七节。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主、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我们从这里面看到，这是先知以赛亚在主降生之前七八百年的时间所讲的，就是将来有一个婴孩要为世人而生，他的名字都讲好了，他的名字叫奇妙策士、全能的主、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而且讲到他的政权跟平安必加增无穷，也就是他充满了全能，充满了平安赐给人，而且他是让人能够有一个进到国度的这样一个恩典，更是让人在他的国度里面享受他的恩典、平安、公平和公义。这就是上主让我们透过他生命改变，进到永生国度的里面。所以当我们愿意仰望他、依靠他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经历着奇妙的恩典。也盼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
见。再
见。
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道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我们是
天然组合，愿主赐你
平安喜乐。